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基地疑遭伊朗无人机袭击，拜登下令空袭反击。美众议院中国委员会主席同麦卡锡将在加州同蔡英文会面。美国军方成立老虎小组解决，确保台湾需求。犹他州未成年人使用 IG、TikTok。需要经父母或监护人同意。美国未来二十年将提供三个太平洋岛国70多亿经济援助。拜登与杜鲁多已敲定美加边界阻挡非法移民协议。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国防部23号晚间发表声明，一架疑似与伊朗有关的无人机袭击了叙利亚东北部一处美国人员所在设施，造成一名美国承包商死亡，五名军人以及另一名美国承包商受伤。对此，拜登总统授权军方针对伊朗武装部队伊斯兰革命卫队所在设施进行精准空袭。根据美方的情报部门评估，无人机与伊朗武装部队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拜登已经授权军方在叙利亚东部地区针对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团体所使用的设施进行精准空袭，以作为这场袭击的回应。目前尚未清楚美国的反击是否造成人员伤亡。美国国防部强调，这次行动旨在控制风险，并将成员伤亡降到最低。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3月29号将展开民主伙伴共荣之旅，去程过境纽约，再依序前往危地马拉、贝里斯两友邦进行访问，回程时过境洛杉矶，期间将与选区位于加州的麦卡锡会晤。4月7号返抵台湾，全程为期10日9夜。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盖拉格23号表示，他将随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一起与蔡英文总统会面。盖拉格表示，他近期访台曾经与蔡英文谈话，对他提出的认知作战概念印象深刻，希望这一次会面能够与蔡英文向其他议员说明中共所作所为是如何恐吓胁迫台湾，破坏台湾自由。盖拉格曾经在2月下旬秘密访问台湾4日，期间觐见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亦同副总统赖清德、国防部长邱国正及情报首长会面。美国联邦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国防小组23号举行听证会，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出席时，针对外国军事销售交付延迟一事说明。奥斯汀说，受到过去两年来疫情与供应链压力以及国防工业产能不足等因素影响，确实面临交付阻力，无法完全依赖预期的时间表进行。不过奥斯汀亦表示，在前几个月已经建立老虎小组，用以专责讨论海外军售议题。他亦召集国防部高层官员，逐个礼拜、逐个月关注这项议题，以确保尽快完成交付，提供适合台湾所需的军事能力。针对议员质询美国如何协助台湾为突发事件做好准备时，奥斯汀亦指出，美国国民兵一直在与台湾伙伴合作，并提高台湾伙伴在某些领域的熟练度，他相信美台的持续合作将会非常有价值。犹他州成为全美第一个禁止未成年人在未经父母或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使用任何社群媒体的州。犹他州州长考克斯23号签署的两项法案，要求18岁以上用户才能够在没有父母许可的情况下开设社群媒体账号，并禁止社交媒体公司使用造成未成年人上瘾的设计或功能。相关的新限制措施将在2024年3月1号生效，同时新法亦将设立宵禁机制。 在晚间10:30至上午6:30之间锁定未成年人的账户，除非取得父母同意才能够取消时间限制，并要求父母设定未成年人使用时间限制。而且社交媒体公司亦被禁止在公开搜索结果中显示未成年者的账户，更不能够向未成年人账户落广告。侯克斯表示，我们不再愿意让社交媒体继续损害年轻人的心理健康，因为其他州和联邦政府应该仿效犹他州的做法，采取限制措施保护未成年人。此外，侯克斯亦透露将在明年和社群媒体公司合作，确认相关规定将如何实施。美国国务院官员23日表示，政府正寻求未来20年向三个太平洋岛国提供70多亿美元经济援助。鉴于中国在这一区的势力日益扩大，这些资金被视为可避免美国盟邦受到中共政府影响的关键。路透社报道，华府今年较早时表示，在商谈续签自由联合协议上，已经同马绍尔群岛、白楼和密克罗尼西亚州美国经济援助条款达成共识，但未提供细节。根据1980年首次达成的协议，美国保留协防这些岛屿的责任和进入太平洋大片区域的专属权。美国与白楼签署的COFA 条款将在2024年到期，与马绍尔群岛和密克罗尼西亚签订的协议将在2023年稍后届满。参与 COFA 谈判的国务院高层官员波克拉吉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拜登政府2024年度预算要求包括续约 COFA 的20年71亿美元拨款，其中有65亿美元用于直接经济援助，有6亿3400万美元是用于在这三个岛国扩展美国邮政服务的微资助费用。加拿大政府消息人士和美国官员礼拜四告诉路透社知，美加两国已达成协议，目的在阻挡非法移民越过陆路边界寻求庇护，不过一些细节仍需在双方会面时敲定。美国总统拜登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今日在渥太华正式会面，讨论修订安全第三国协议。美国官员表示，协议其中一环是加拿大明年将在人道主义基础上额外接收来自西半球15000名移民。拜登礼拜四抵达加拿大，拜登此行将表达两国在乌克兰议题上团结一致。礼拜五将同杜鲁多在国会演讲，美加领袖同夫人晚间在杜鲁多官邸相会。两国边界跨越依安全第三国协议管理，协议允许美加官员在正式入境口岸双向拒绝寻求庇护者，但不适用于罗克森路等非官方过境点。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欧盟理事会同意援助乌克兰弹药，普遍质疑北京能成为和平调解人。美国调查公司北京办事处5名中国员工被中共拘留。加密货币 Terra 创始人权道亨落网，美国立即依法起诉。美国将14家中国企业列入未经核实清单，出口商发货前必须严格调查。区域银行陷入困境，金额巨头纷纷约束旗下员工不要趁机挖角客户。台湾立法院长游锡堃预告，美台会在5年后建交。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前往视察南部的赫尔松后，话俾欧洲各国领袖知，拖延交付战机和长程导弹将会令战争更加漫长。由27个会员国领导人出席的欧盟理事会礼拜四对加码军援乌克兰达成共识，包括联合采购弹药，而不在议程上的中共亦屡成话题。多名总理质疑中共在俄乌战争的亲俄立场，不相信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能够成为和平的调解人。 欧洲联盟最高决策机构欧盟理事会礼拜四、礼拜五正在召开例行高峰会，首先通过的议程是持续援助乌克兰。理事会亦重新支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十点和平方案，包括俄军全面撤出乌克兰领土。在谴责白罗斯及伊朗对俄国提供军事援助之余，亦提到力劝所有国家不要对俄国侵略战争提供物资或其他形式的援助，等于是间接警告北京。美国企业尽职调查公司 Minsk Group 23号表示，该公司北京办事处受到中共当局突击搜查，五名中国员工已被拘留。该公司总部位于纽约，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早前告诉路透社知，该公司当地法律顾问表示，突袭发生在3月20号下午，员工被单独关押在北京以外的某个地方。公司网站称， Minsk Group 在全球拥有18个办事处和数百名员工。西方的尽职调查公司以前曾经和中共当局发生过纠纷。2013年，英国企业调查员韩飞龙和他经营风险咨询公司中卫的美国妻子曾英瑜，在为英国制药巨头葛兰素史克工作后被中共拘留。据巴尔干半岛国家黑山内政部长礼拜四表示，该国警方已经拘捕疑为国际通缉犯、名为权道亨的男子。《华尔街日报》指出，东欧国家黑山宣称逮捕到怀疑系韩国籍的权道亨后，美国司法部23号以欺诈起诉权道亨。据信，权道亨是涉嫌虚假操作的加密货币 Terra USD 创办人。黑山内政部长艾德支持在社群媒体推特上写道，此人怀疑是国际头号通缉犯之一。韩国国民权道亨亦是总部位于新加坡的 Terraform Labs 共同创办人兼执行长。今年2月，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在曼哈顿联邦法院对权道亨和 Terraform Labs 公司提出民事诉讼后，指控两者涉及欺诈投资人。证监会认为此案有数十亿美元的规模。艾德支持指出，这些前加密货币大王持伪造文件在波特里查机场落网，韩国、美国和新加坡都是通缉他，并指出权道亨背后所涉的加密货币损失金额估计有超过400亿美元。礼拜四，拜登政府再次将14家中国企业列入红色警戒清单，强制美国出口商在向这些企业发货前进行更审慎的调查。这项消息宣布后，商务部副部长葛瑞夫兹在声明中表示，实施出口管制是保护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部分，我们致力于运用我们手上所有的工具来查明美国先进科技在全球各地的使用状况。被列入未经核实清单后，意味着美国公司向这些中国实体出口受到美国出口管理条例约束时，不再享受通常的许可豁免，甚至对一些无需许可的低技术水平项目亦需要中国实体声明最终用途、用户和目的地国家，并同意美国方面的核查，而被添加到未经核实清单的公司可能会被启动一个60日的期限，并在之后面临更严厉限制或处分。在多家银行这个月因为客户撤出资金而接连陷入困境，包括摩根大通、花旗集团和美国银行在内的金融巨头近日接连警告旗下员工不应该趁当前形势发觉他行客户。知情人士透露，包括花旗集团向相关业务负责人给出类似的指示，其中亦包括不推测其他银行或市场的谣言。知情人士说，花旗在备忘录中提醒员工，在与潜在客户的讨论中不应该提到其他公司的地位和状况。富国银行消费者和小企业银行业务执行长麦克就向员工发送备忘录，该行不应该从事任何可能被视为利用目前情况损害他人利益的行动。随着直沽银行、Signature银行陷入困境，据小摩分析师在报告中称， 美国客户在这个月已经将大约5000亿美元的存款从最脆弱的银行转移到更大的机构。针对这个礼拜习普会后发布的一份联合声明，声称俄方重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民国外交部23号对该声明中关于台湾的部分表达严正抗议。台湾立法院长游石坤礼拜四更公开披露，目前台美关系是史上最好的时期。他说五年内台美极有可能恢复建交。他强调美国没有同台湾邦交，最主要是怕北京会反弹，代价太大。但现在中美关系这么恶劣，即使美国承认台湾，中美关系亦仲系唔好，所以佢预告美国最终仲系会承认台湾。呢个礼拜，国会众议院喺22号通过台湾保证法修正案，以此抗击中共侵略，支持台湾。谈到对于台湾嘅定位时，游石坤仲指出，台湾虽然系主权独立国家，但仲唔系正常国家，要加入联合国后先会系正常国家。但是一个国家正常化的过程是每日的累积，最后做决定时一定是大家同意，让人民来选择。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